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怎么读奇迹课程的正文。那前几天呢，有一个我们网络班的上课同学啊，他就私讯我，他说呢，他原本很害怕读正文啊，他觉得很难读，读不懂。那后来认识我之后，参加了我们的网络课，因为他觉得有很大的帮助，那他就想好好来把这个正文读一读。那他就问我到底该怎么读呢？那首先呢，也是我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的，就说这个正文的一个重要性。那因为在这个奇迹课程的圈子，你都会遇到一些人呢，他们只做练习，只着重练习手册。但是如果你只做练习而不读正文的话，那么这几乎都会怎么样，就是变成你只用自以为的方式去做这些练习，还有理解这些练习。因为你缺乏这个正文的总体的一个架构嘛。那这个奇迹课程的正文，它并不是纯粹的理论，它其实还提供了很多的觉察，很多的这个经验谈，也就是说你在修行的路上呢，可以避开很多的坑，那然后包括你扭转思维的一些方式，可能这种方式你转不过来，那么它就会提供其他的一些思维方式。那这些呢，其实都会大大的帮助我们这个宽恕的学习。好，那如果说你缺乏一个完整的观念架构，那其实这个练习手册呢，它就是会变得很难操练，或者这个操练的方向很容易会出现问题。那正文呢，它其实既非常的深刻又很全面，可以说关于生命一切你需要知道的，它里面都告诉你了。包括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答案，包括你从哪里来，你是谁，那你要去哪里，然后你怎么到那里去，他其实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所以我自己呢，其实一直以来非常的看重正文。那我自己的教学，包括我自己在研读奇迹课程的一个重点呢，也是放在正文。那我读正文的次数呢，是明显的多过于练习手册，那包括后面的教师指南。那其实这个练习手册它在最开头的地方它也提到了，就是正文很重要。好，那你不要偏废。好，那虽然不是说你一定要先读完正文才可以来做手册，并不需要是如此。好，那两边呢也没有一定的章节对应关系，哪一章哪一节对应哪一课也没有一定。好，但是这两者不要去偏废。那再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正文到底该怎么读啊？好，那当然，对于在我们这边上课的学员来说，你跟着进度去读，这是一个方法。那因为上课有进度呢，就也比较可以维持一个气场或者说能量吧，就让你可以跟着嘛，比较不会说自己读一读就没气了，就断线了。那如果你觉得行有余力，你希望可以更深入、更全面的去学习。那么可能的话，就尽量从头到尾至少要读一遍来，因为这个一节一节、一章一章，它其实是环环相扣的，那逐渐推展的，层层递进的，那确实就很像肯恩的一个譬喻，就是你去听一首这个宏大的这个交响曲，那比如说这个就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好，那么它会有一些这个熟悉的乐段或动机的一个重复，但是也会有一些发展，会有一些微妙的重复，好，那然后会有一些变形、变奏等等之类的，好，但是它会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这么一个主题。好，那这个如果你第一次听一首交响曲，那么你应该会就是从头到尾把它听一遍嘛，那然后这之后你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乐章来听，好，就看你的心情啊，看你的需要啊。好，那你有时候这个希望可以听柔和一些，那你可能就听这个第二乐章慢板。好，那么你希望可以比较严肃一些，比较正式的感觉，那你可能听第一乐章，好，等等。好，那其实这个正文的这个学习，我觉得大致也是如此。好，那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想要把它读第二遍、第三遍，好，你就看你的需要，好，这个都非常的好。好，那么当然可能这阵子你想要知道某一类的主题，那么你就可以就是按照它的标题去做寻找， 比如说你特别想知道这个愿心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你可能就会找到这个十八章的第四节，叫做小小的愿心。那然后由这一节呢，你可能还会再延伸到跟它蛮有相关的十八章的第七节，好，诸如此类的。好，那有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要读完一整节，好，比如说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你也可以先跟圣灵祈求，那么你再随意的翻开正文的某一页，好，那往往就是说答案就会写在那上面。好，如果你是真心想知道答案的话，好，那这个是不同的一个研读的一个 形式、哦。那其中有一些格外重要的章节，你比如说像27章的第8节，好，这个著名的梦中英雄，也是正文里面一般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节。或者像19章的第4节是正文里面最大的一节，那它本身也很重要，它还分成了4小节，讲这个我们通往平安的4个障碍。那或者说像11章的第5节，小我的运作机制，是看标题大概也知道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些格外重要的章节呢，基本上我认为是想到就应该拿出来看一看。好，那这些章节绝对都可以跟你读100遍以上，还可以有收获。那最好呢，我们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去读它，因为这个正文呢，就是说它很厚啊，就是差不多是600多页，那真的是令人有点望而生畏，很容易打退堂鼓。那不要一开始就要求自己要读很多读很快，好，那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啃，好，那会对学习来说也比较有益，因为这个贪多就嚼不烂嘛，那然后最好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你每天固定什么样的时间，然后就来读一点读一点，好，那养成一个习惯之后也比较可以去跨越这个内在的抗拒。那要读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读到你都挖不出任何东西为止，或者说你找到了比其他人更好的书为止，那不过这一点可能有点难，因为也不一定需要，就是因为奇迹课程它本身就是究竟的嘛。好，但是因为它很深嘛，而且我们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小我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有抗拒，所以常常你会有这种耳边风的现象，就是说很多东西呢有读但是没有读进去，那么你下次再读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地方我到底有没有读过，怎么都没有什么印象。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小我的抗拒所导致的。那么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很朴实，就是要反复的读，尽量的去读。好，那一般来说你读的次数多了，很多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你就会注意到了。那我自己目前是第15年在学奇迹课程，那么正文大体来说我大概读了应该50遍有了，那一些特别重要的章节呢，大概都有读到100遍以上。好，那就是当然我本身的这个本业就是教奇迹课程的嘛，而且我也只教奇迹课程，教了已经超过10年。那么最近这7年呢，我还把它做了这个新的一个翻译，重新翻的这个奇迹课程。那即便如此啊，我都觉得还需要再读。好，那现在我的翻译即将在下周告一段落。好，那终于完成了这个上天交办的任务啊。没想到也做了这么久哈，但是这告一段落之后啊，我心里面想着还是之后就有时间好好的静下来读一读正文，因为毕竟翻译你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摸索它这个文字的一个形式嘛，在形式上要去下一些功夫。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怎么读正文呢才会最有帮助。那我也遇过有一些同学啊，他会把这个正文呢、当作是纯理论啊。那不过这个是我非常不建议的一种读法啊，因为这个正文呢，其实它是来指导你这个修行的嘛，好，指导你学习的。那么这整本正文呢，它其实也就是在告诉你，你的潜意识深处到底都藏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事实上，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答案啊，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要去哪，你怎么去等等这些，以及还有更多，其实 你该知道的正文都告诉你了。好，那这个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你要顺着他的这个文字去往内在觉察，去看看你里面是不是就是他讲的那个样子。那这个一开始自然是比较困难的，好，那甚至只有一小部分的文字你会产生共鸣，但如果你坚持不放弃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正文，其实你读着读着呢，你偶尔就会捡到一些宝物，那甚至有时候会捡到很大的宝物。好，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表示说你的潜意识慢慢的在打开，那甚至你会发现你可以直接利用正文来做练习，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你会把它跟你自己去做对应还有连接。好，那么久而久之呢，你对自己就会这个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就会有非常巨大的一个提升。好，那包括你自己在学习方面的一些觉察跟体验，你都可以跟正文 来对一对答案，然后看看自己的体验跟想法到底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能够协助我们快速的打开我们的潜意识，然后呢深刻的去看清我们自己。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的。好，那么如果你也希望可以读通正文，好，那然后呢可以在生活中活学活用的话，好，那也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这个每周一次的这个上课。好，那我们有这个网络课，那也有实体课。好，那我们新一季的这个课呢才刚刚开始。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需要了解，那请私讯我。好，那我会详细的来跟你介绍跟协助你，就是进入我们的课程。那最后呢，也很感谢近期之内就是赞助我们团队的这个同学。好，那我们也确实需要这些赞助。好，那以便我们可以继续推进我们的一些这个公益的项目啊，那包括我们的翻译啊，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群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公益项目啊。那内容其实也非常的丰富，好，那也并不因为是公益的就打折扣啊。那所以我们也确实需要大家的一些赞助。好，那如果说你在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学习啊，那或者看我们的 YouTube 啊，觉得确实有收获的话啊，也欢迎你可以赞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长长久久的走下去。好，那最后就感谢你的聆听。好，那希望今天的录音对你的学习有帮助，我们就下期见。